弟兄姊妹平安，大家都能听见我吗？大家都能
对。
听见我哈？好，在这周所有的父亲们这个节日快乐！我的女儿今天也是大早起来说父亲节快乐。我说刚好今天爸爸还要上班，但是感谢神是为主做工，这是我的福分。那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你两个问题，是我们都有的哈，就是我们一生的目标是什么？10年的目标又是什么？那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中，在读书的时候，尤其像我那个年龄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要求我们写一个励志的一个文章。我记得那时候我写的这个励志啊，就是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要努力奋斗一生。那我的哥哥姐姐比我们大几年的嘞，他们的那个自立志啊，是要解放全人类。好，所以看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有理想，我们都是有目标。那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句诗词对我的触动很大，就是岳飞写的，他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呐，到结尾的时候是叹息和遗憾。这对我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所以要励志，要努力，要非常的勤奋的工作。那过了许多年我们许多人都已经上了年纪，我们发现我们有时候壮志未酬啊，远大的志向啊，目标好像还遥遥无期。好，所以有些人甚至觉得往事不堪回首。所以我们中间也有人会说，这个目标有什么用嘛？还是得过且过，不就更好吗？我慢慢等着去天堂就好了。好，甚至有些弟兄会问说，我们应该是与世无争的，这目标守灵吗？好，那今天我们要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要来看看上帝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嘞，有一些怎样子的吩咐。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你养我们。呼召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更像是你的羊群。我们常常偏行己路离开了你的正道，是吧？求你就此刻开我们的心，能够听得进去你要教导我们的，使我们的一生能够瞄准你给我们设定的伟大的目标，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来跟随你，使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出你对我们最大的这个荣耀的期待，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探讨这个题目呢，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来讨论这个意向的必要性。那个意向跟目标其实是同义词。那这个目标是上帝给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意向。因为上帝给的目标是人自己找不到的，所以上帝才能给，所以称之为意向。好，我们来探讨这个意向的必要性。那然后有弟兄会觉得意向那就是做梦的时候神托个梦过来，那能有几个人能够从神来得到意向呢？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就发现上帝他其实对所有的门徒都给了他的意向。那我们分两部分来探讨，一个是百年以后，就是我们会离开世界，在那个终点，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子的一个目标和头像。那然后我们觉得百年太远，那我们就看一个10年近一点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部分意向的必要性。那这个谈到意向之前，我们首先谈一个很简单的、更简单的问题，就是目标的重要性。我想弟兄姊妹可能都听说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叫做这个七个高效人生的这个习惯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这个 Life）。好，那这个作者 Steven 呢，他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去研究，他总结出这七个习惯出来。大家如果仔细去看这个七个习惯呢，那个第二个习惯叫以终为始。也就是说呢，你每天的生活要有一个目标，那个终点，你每一天呢都瞄准那个终点去活，这样子呢，你的人生才会活出效力出来，也能达到你想达到的这个目标。 好，这个目标是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的人生肯定是低效率的。好，那既然它是重要的，它是不是属灵的呢？它是不是有圣经的依据？那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啊，这个箴言29:18，我们看到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所以我们看到啊，其实这个 Steven 这个作者啊，根本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年的研究。圣经里面就直接告诉我们，生目标是非常之重要的。这没有意向，没有目标，人就会放肆。那今年我退休了，我就很能够理解这个放肆这两个字。就是假设我没有目标的话，那个时间啊，像流水一样，一天一个星期就不见了啊，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现在我呢就学会每个星期都定一个目标。那有了个目标，就约束我的怎么去花时间，使我每个星期啊能够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出来。所以上帝这里告诉我们呢，目标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那我们中间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还在养他们的娃，还在教他们念书啊，他们很会浪费时间。啊，你稍不留神就是玩游戏去了。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看到这个经文呢，给我们的智慧啊，就是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去定一个目标，使他变成他自己的目标，然后他就会发现玩游戏跟这个目标没有任何的好处，甚至有伤害，他就会学着去约束自己。好，所以这个目标意向是约束我们，使我们的人生活出更多的价值出来。那这个经文更重要的告诉我们一点呢，就是这个目标应该是从神来的，必须是从神来的。如果不是从神来的目标啊，我们就不会去遵守神的律法，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目标就会驱动我们去爱世界啊，去离开这个神的法则。那上帝这个经文里面，他应许了人福气，就是你有他的意向，你就会遵守他的律法，他说你就会有福。好，所以目标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而且且必须是从神而来的。好，这是关键的，今天要一个要则。那在我们教会中啊，我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就努力的活在神的法则之中，但是也有几个啊，好像不是啊，比如说牧师一来就教我们要准时参加这个敬拜。很多人改变了，感谢上帝，但也有一些啊，还是迟到。偶尔一次迟到，可能是情有可原的，但习惯性的迟到啊，这个就很难理解。所以从上帝的角度啊，你习惯性的迟到就是放肆，你很可能就误掉了上帝他本来要给你的祝福。你可能会问说啊，那是什么祝福啊？这个只有在你改变了自己去顺服他的法则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到底误掉了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在上帝那里没有得到一个意向，那我们就没有约束，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的。好，迟到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损失啊？教会团契不参加有什么损失啊？崇拜要是误掉一个又怎么样啊？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这个东西到底跟我的目标，跟我的远大的理想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之所以有一些放肆的行为，很可能的真正原因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从神那里得到意向，我们没有属灵的目标。所以弟兄们，今天我第一个要问大家的就是，你有没有向神求过，叫他给你一个他对你人生的心意，他给你的目标。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意向的必要性。那凡是神吩咐人要做的呀，你几乎一定可以找到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主的榜样了，在希伯来书12:1啊，我们就要念到，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人才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真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一生呢， 是有意向的，是有目标的，他的一生都瞄着这个目标，就是要成就全人类的拯救的计划。他为了这个，他承受了羞辱，他也经历了十字架的痛苦，他把这个成就的这个结果是他一生的喜乐。他如何呢？他有成就，达到这个目标，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神那来得来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成为你的喜乐吗？好，我们再来看啊，我们人会说这个耶稣的榜样，他又是神又是人，那他太伟大了，我们只能把他当成一个遥远的理想。那圣经非常的奇妙，他给了我们一个人的例子，就是保罗，他也是跟你和我一样是个凡人，好，那他也是有一个过目标的生活，啊，在这哥林多前书一章，好，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我们今天查经也刚好读到这里，好，所以他就会说啊，所以我奔跑，26节，好，不将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将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起。肯把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一个意向，一个目标，他就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而且在所有的事上，处处都有节制，为了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所以，神也教导我们呢，神要我们有人生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必须从他而来。神要我们有人生目标，而且必须是从他而来。所以弟兄们，你有目标吗？那个目标是从神而来的吗？你是否在祷告中求神给你这样的一个目标？也许我们有人会说啊，这个目标啊，我就自己定就好了，这个就不要麻烦上帝了。那你这个想法跟上帝的想法刚好是相反的，他为你定了目标。而且他想让你知道他为你定的目标，而且他乐意帮助你去完成这个目标。好，那只有我们得到了这个目标，清楚了这个目标，我们在居事上才会节制，我们才会刻意的去遵守他的法则，然后我们才能够毫无妨碍的领受他一切的祝福。所以弟兄们，神已经给了你的目标，你有没有求过他，有没有清楚他到底要你神做什么事情？好，我们讲到第二部分，我们要探讨这个两个方面的这个目标和意向，一个是百年以后，就是我们一生结束的时候，那个终点应该是这样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呢，我们再讨论第三部分是10年的哈。那百年后的意向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5章，好。25章讲了百年以后意向的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得救。好，那从1节到12节，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比喻，讲是个10个童女，他们都拉着灯去迎接新娘啊，新郎。这新郎迟到了，他们都打盹了。所以从外表去看10个童女啊，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神的角度去看这10个人呢，他看见5个愚拙的，他看见5个聪明的。这个愚拙的没带个油，就新郎一来的时候呢，这个愚拙的还要去花时间去打油。在打油的过程中呢，这个5个聪明的就跟着主耶稣去享受这个宴乐，啊，门也关了。那个愚拙的打完油再来，门就关了。所以在12节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对他们说呢？他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这个救恩呐，是一和零的问题。你不是救0.1、0.2，就是你要么得救，要么就没有得救。但关键的是呢，就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谁真正得救了，因为从外面看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好，关键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没有重生的生命。所以，因为一切真正信的人。神在你的里面重新创了一个人，好，而这个人呢，如果有，就是有得救；没有，就是没有得救。所以，上帝在这里呢，给了我们一个警告， 叫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呢，要瞄准这个百年后的这个目标、这个意向，去搞清楚自己到底真的有没有得救。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在彼得后书一章从四节那边开始。神救了我们呢，叫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诚诚着着有了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第十节他就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就只是读英文的话呀，他是讲要 make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 sure， 也就是说你有了信心，很好，那个开始你承认耶稣了，他说你要加加加加加加加这么多，什么目的呢？就是要你真正明白你是真的得救了。好，就是你还这家的话是要殷勤，是要努力的。好，所以我们这样子呢做个总结。好，你看这个百年后的这个意象，关于得救啊，这个得救是恩，是绝对不需要努力的，努力也帮助不了。但你要知道自己得救，这个就需要努力了。所以得救是恩，不需努力，但确知得救需要努力体验。得救是恩，不需努力，但确知得救需要努力的去体验。所以弟兄们圣经命令我们，主耶稣警告我们，要我们努力去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得救了。那你觉得自己是不是真正得救了呢？刚才彼得后书前书讲那么多，要加这么多东西，这里面哪一条你真正加上去了？有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和爱众人的心。整个这些都是在讲人的品格。因为当上帝在你我里面成圣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有主耶稣的形象。好，那我们一生要搞清楚这个里面的心我是真实存在的。这有点叫我们的太太怀孕了，怀孕以后我们就去找医生去检查去核实，哎呀，这里面真有怀孕的一个婴孩是健康的。那这所有的努力去检查不能使太太怀孕，但是也是必须的，才让我们知道是真的怀孕了。好，所以这个我们得救是不需要努力的，但是呢，得救以后要去努力去检查，知道真正是得救，真正有生命。那上帝用彼得来给我们这样子的警告，是有他原因的。好，我们在马福音书中有读到，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彼得向耶稣发誓，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忍不跌倒。”耶稣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好，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也就是说，彼得他以为自己信了，他以为自己能够坚持得了，结果他很快就跌倒了。那只有在彼得在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问他三次：“你真的爱我吗？”那个时候你会读到彼得就不是很肯定了，他说：“我是爱你的，但是呢，你比我更清楚我是谁。”那彼得的第二次的去爱主，第二次的信就变得坚固，所以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都不动摇。所以你看到第二个彼得是真正知道自己得救了，那第一个彼得其实是不知道自己真正得救了，他很可能在那个状态下还没有得救。所以弟兄们，得救啊是百年后的一个意象，神命令我们要确知我们得救了，而且这个是需要努力去做的。所以弟兄们，你有没有放进你的努力去确知？你要不断的去加上这一切。如果你不加，什么都没加上去，也许你还是放肆的，还是没有任何节制的。好，求主保守我们得到这个警告，也被此而警醒。那第二个百年的意象呢，就是奖赏。 也是在马太福音25章的14节。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告诉我们，好，这个天国好比呢，这个家族啊，把家业交给他的仆人，按个人的才干，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给了1000，然后那个5000的呢，就另外赚了5000，另外2000的也赚了1000，只有那个领1000的呢，他就掘开地啊，把这个银子埋葬起来。那主人来了，跟他们算账，5000人说：“你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真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真心。”我要把许多事情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2000的也是，那你1000的过来，哈哈，那主人就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呐、啊！”他说：“把这无用的仆人要丢在外面黑暗里去，好，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在29节，我们大家有一个很熟悉的经文：“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的，在这个救恩之上，上帝还设立了许多的奖项。好，那弟兄姊妹会问说：“哎呀，主的这个奖励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以前也问这个问题，我问过牧师长老啊，那后来我自己找圣经啊，就是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只找到2点哈，一个就是。这个它肯定不是大汽车大房子这种我们能够肉眼想象的东西。第二呢，它是充满了荣耀，超乎我们的想象。然后呢，它给我们更多的责任，好像有更多的事情要你去做。但除了这几点以外呢，就非常之的这个模糊哈。所以好多年后呢，我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智慧的。就有点像我在微软上班，如果 Bill Gates 发一个电邮过来要我办个事，我会不会问这个 Bill Gates 说：“哎呀，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做完这个事以后有什么奖赏啊？”好，那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假设我去问这个问题啊，就表示我并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是 CEO， 我不知道他会给我一个莫大的奖赏，我压根都不问，只是专心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弟兄们，当你坚持要问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它反映的更多是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上帝，我们不知道他有多么的伟大，我们不知道他为我们做的事情已经是多么的伟大，所以我们才拘泥在这个问题上面。一旦你真正认识了他的伟大之伟大，他的救恩之伟大之伟大，你压根不会问这个问题，你知道他的奖赏是巨大巨大巨大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很清楚这一点。好，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三章的7节，好，他就讲到：“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基督。”好，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程上面招我来的奖赏。所以这个奖赏有多大呀？相比世上的万事，保罗说啊，相比万事，相比那个奖赏，万事都是有损的，而且是粪土。所以什么叫粪土啊？粪土不是一不只只是一文不值，而且是臭气冲天的。好，那弟兄们，我不知道你在地上在追求什么事情。好，这个星期这一年，你觉得这些东西是粪土吗？很臭吗？这个问题对我自己都是很扎心的。因为我在人生中仍有一些东西照着这个经文呢，是粪土，是臭气冲天的东西，是不能放到天上财宝的。求主啊，能改变我，使我能够从世界的这些啊享乐之中能够争出更多的时间来侍奉我的主，能够得天上的奖赏。好，讲到这里，我想啊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对天国的事业和属地事业的一点的比较。好，天国的事业有很多的特征让我很感叹。一个是它根本没有失败的可能性， 就是上帝的事业。第二呢，他不会得而后失，叫我们在市上买股票，股票涨了，明天又会掉下去，所以得到的东西明天又可能全部丢掉了。天国不是这样子，你为上帝每做的一丁点，上帝都不断的给你加上去。还有就是不会怀才不遇，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有点本领，哎呀，老板不赏识啊，或者是世界不赏识啊，那天国里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的所有的才干，所有的献给神的，他都会使用，因为人人都有机会，不是只有几个人，哈，要很非常的任气，而且人人都有机会，因为每一个人，上帝都能够用，也都要使用，因为神给了所有的设备和能力，所以不是我们有什么带什么东西去，就是你自己摆上自己，上帝就供应一切。像那个大卫王，哈，他去打歌利亚，他带的是什么装备啊？就是河里面的石子，但是那个石子的速度和准确度，你说是谁提供的？那是上帝给的。他一个石头，只用了一个石头就能打到那个恶上，正正的一下就打死了。好，所以这个是神借了大卫啊，他的勇气，用了这个小小的仆人，但做成了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那第五点呢，就是这个天国里的事业是永远的荣耀，它是。这个荣耀不占着地上的荣誉啊，是今年有，明年就淡掉了。所要求我们的只有一点点，就是要抓住机会。就是当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要抓住，是为主是做那个一份工，好，那就是你的福气。如果你不抓住的话，上帝的事情还是要做的，他会呼召别人去完成他心中想要的事情。所以弟兄们，当你看到一个机会，得到一个呼召，你要有勇气，你要知道上帝会给你设备，给你能力，你一定不会失败，你抓住了就是你的福气。那跟属地的事业比就很不能比了哈。那我觉得属地的事业啊，有点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哈。这句话是我好多年前从一个算命先生那里学来的。我的邻居，中国大陆的邻居要去做生意，就找了个算命先生来算命，他说这个生意能不能做成。那这个算命先生啊，他说：“哎呦，这个生意嘛，哈，那可能像是竹篮子打水了，哈，那是有进有出，那这最后是一场空。”我觉得这个算命先生几乎是有90%的准确率，因为所有的生意90%都是失败的嘛，哈，所以这个算命先生很也聪明，他知道世上的这事情就是这样子。那我确实看到世上很多的事业，几乎是100%的事业，最终都是一场空，哈，即使有几个成功的。最终也是一个叹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带到天上去啊。好，所以那跟这个你看属地的事业、天国的事业有多么巨大的差别。所以今天上帝给你一个选择，你会选哪一个事业去奉献你一生毕生的精力和努力呢？好，我们来看百年的这个奖赏啊，最后一段的体会。是今年我们在 BSF 学到一段经文，让我很感慨，是雅各书的1:9。好，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个容易理解。第十节，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灭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光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这个话很难理解，有好像有点像阿 Q 精神，对吧？所以圣经里面这个经文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原因，就是富足是短暂的事情。那这个短暂性呢，是上帝的设计，这包括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事业啊，我们的知识啊，一切都会凋谢枯干的。好，但是我们世上有些人呢，就想抓住这些东西，要它延续到永远。那这些人是注定要失败，而且他抓得热紧，他就是热痛苦，因为他跟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设计在争战，那人是赢不了的。那跟这些人去相比呢，他说些爱他的人呢，就得了一个智慧。他们知道上帝给他们的祝福都是短暂的，他们的这个短暂拥有的段时间里面呢， 赶紧的把它变成了一个永恒的祝福。等到这东西不存在，等我们的健康没有了，时间没有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的遗憾，因为它所有的都已经放成了世上得不到，在天上人为他忍从的。这有点像这个股票市场。假设你对股票，你知道明天股票会 crash 会降下去，你把它全部抛成这个现金。那股票啪掉下去的时候，你痛苦还是喜乐？你是喜乐的，因为你已经把那个东西放成一个更加安全的东西了。所以弟兄们，你的一生，我不知道你有认为自己有多少的成功。如果你现在能够有智慧把它积极的变成永恒的东西，这就是你最大的福气。当这些东西一定会过去的，过去的时刻啊，你不会有任何的遗憾。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好，这个百年后的意象。耶稣给了我们两个比喻，一个是叫我们清楚知道得救，第二个呢，就是要遵取这个奖赏。那遵取奖赏就是耶稣的事业，在地上要带人信主，带他们做门徒。所以我们得到一个智慧啊，这个得救后爱主，把留不住的东西转化为永恒的奖赏；得救后爱主，把留不住的东西转化为永恒的奖赏。弟兄们，你的生命中，你的生活中，有多少是在为这个百年后的这个奖赏、这个意向在努力呢？上帝要你把百年后的这个奖赏当成是你的目标和意向。那么，人生追求许多东西，你认为这些东西能够延续多长时间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他们好像也可以延续到永远。那今天，上帝教导我们要纠正这个错误的观念，否则我们会失望。否则我们会遗憾，否则我们会痛苦。所以弟兄们，你今天得到神的这个智慧了吗？你愿意去思考怎样把你现在有的健康、你现在有的时间、你现在有的财富、你现在有的这个技术，所有这些神赐给你的美好的东西，把它转化成天上更美的东西。好，那个百年的意象有点远哈。那么今天来讨论一个更近的一个目标，叫10年后的意象。好，这个离我们就更近了。好，而且讨论这个10年的意向的时候呢，我曾经就有过许多这样的问题。哈，哎，这个有没有路标啊？好，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那我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然后我怎么样子成长到下一步？那有一段时间我就很迷惑。哎呀，这是不就是神学院里面的学位呀？好，神学院里面的学士成长到硕士。成长到博士，这是神的意思吗？好，那讲到这个故事的话呢，我想给介绍大家两个非常可爱的人，是一对宣教士的夫妇叫 Amy 和 Luke。好，他们来过我们教会他们宣教取得了许多的成绩，也在训练门徒的过程中呢，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把他们的心得体会呢，想用技术的方法放到这个 mobile app 里面去，所以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呢，就找到了志峰张伟还有我，我们跟他开了1个小时多的会志峰在这个事情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还自己亲自跑到他们的宣教的地方去探访他们，我们要为此特别的感恩。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一个叫 Seven Stage 的这个 APP，你今天在家里，现在有手机，你就在这个 App Store 里面能够找得到。也希望你现在就下载下来也是可以的。好，那这个照片呢是在休斯顿去年12月份这个就碰上他们，我其实根本没有计划要去遇见他们，结果是上帝安排的，结果真的就相遇了也因为这个相遇，也有这个王牧师的支持我就邀请他们到我们教会来讲道。那8月2号他们会来我们教会来证道，就希望大家那一天记住那一天，多来听他。讲他自己这个他的见证，他这个七阶这个 seven stage 他的看见。好如果你有这个 app 愿意装上去的话呢，在他这个 app 的右上方的第二个有个菜单叫 check up，你点击进去的话呢，他会给你50个问题，你回答这50问题以后呢，他就会给你算出一个数码出来，告诉你好你在每一个阶段上面。有哪些东西需要更多的去长进？ 好，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手链的成长分成这样七段，好，它是有圣经工具的啊。那我就留给他在82号来向大家解释这些。有人就会问了哈，那就只有七个阶吗？啊，那也有人说是五个哈，慕道友啊、求信者、门徒、教会同工、天国的同工啊。准则来说呢，就是说是有阶段性的。好，所以我们做个总结，就是这个属灵的成长是个过程，有路标需要训练。属灵成长是个过程，有路标需要训练。那这个属灵追求这个训练，好，有三个方面，这是我个人自己的一个体会，分享大家。好，一个是理性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思维中。我们要了解上帝是怎么想这个世界、想人生的，那怎么得到这个理性上的造就呢？训练呢？对我个人就主要是 BSF，当然神学院也是很好的方法。好，所以大家啊，还没有去 BSF 的，还没有去神学院的，鼓励大家积极的去参与。那第二个就是感性的啊，那感性的呢，就是诗篇和所有的这些圣诗歌。所以有段时间呢，我很想知道全世界。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他们跟神的相遇之中有哪些心灵的感受？所以我呢，不只是想听一首两首诗歌，我是在 Amazon 买了这几百年来盛行的这些经典的诗歌，加上我们现代的诗歌，要放在车里面，每天开车上班、开车回家、开车去买东西，就上面听啊听，这一两年下来。就听了所有的诗歌，有一些特别有感动，就会把这歌词背下来。这样子呢，我能够全面的了解所有世上的人在跟神经历神的时候，他们心灵中的感受。那第三方面就是经历的，就是说人怎么具体去经历神。好，啊，这个就是要去体会人到底在这个世上能走多远。譬如说，圣经教导以后我要认罪悔改，那我们可能多半都认了一个罪、两个罪，但人在认罪到底能走多远呢？这个你就必须看奥古斯丁写的《忏悔录》，你只有读完那本书以后，你才知道哦，认罪悔改可以走这么远，而且走这么远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属灵的特殊的祝福。那还有，我们经常在教会说要依靠神。那这个依靠神到底能走多远呢？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戴德生的传记，因为戴德生在去中国宣教的时候，他要做好多的预备工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备就是操练练习依靠神。他就说啊，我到了中国以后，那时候没有电邮，也没有电报啊，那个海航是几个月，他如果在一个异国他乡遇到什么问题了。他去向谁求助呢？谁都答应不了他，他只有求神。所以他说：“主啊，在我去之前呢，我一定要学习依靠你是什么意思。”你去读他的传记，你就会很被感动，知道哦，原来依靠神是这样子一个经历。所以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上帝要我们做的，要去执行的东西，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在努力的去经历。你要去读他们的传记。所以我们要使万民做门徒，就训练别人做门徒，同时我们自己要全球被训练。那我们就要去寻找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人，因为他们才能带领我们往前走。所以这些圣诗，这些人的伟大人物的传记，BSF 6、7、4年就积累的经验，这些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丰富的属灵的财富。我们要进入这样的场景。被他们训练好，弟兄们，那你在你的属灵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刻意的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刻意的全面的使自己啊得神的造就和装备？我解释这么多，就是主要是讲到我们有目标，然后呢，这个目标是一个过程达到的，而且上帝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的这些训练的资料，这些资料。当然，必须是扎根在圣经的基础之上。说弟兄们，你愿意好多多的花时间在这个三个方面不断的去全球被神 造就的机会嘛。那今年七月份教会会开始一个门训的一个新的一个课程是这星期我们查新的一本书，这本书的量比我们现在查经的分量就大了不少，但是呢是为了你的益处，你是否会积极的参与，你会不会花时间真正的认真的做作业，使这个教会的为众弟兄姊妹所设立的这个课程和目标能够达到祝福你的目的。好，我们看近一点的百年，那我们看一个十年的意向。好，那十年的意向我们看到是有路标，那个路标最真的那个真点是什么？那我觉得对这个最真的呢，就是这个目标呢，就在我们哥林多前书，我们全教会星期五查经已经学到的。好，在这个十二章31节这样念给大家。好，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那这个最妙的道就是13章和14章，13章是讲到爱，他说爱 是最大的，有14章你要追求所有的恩赐中最大的恩赐就是讲道。总结起来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十年的目标就是能够用爱心教导人，是神对所有门徒的意向，不可推诿。用爱心教导是神对所有门徒的意向，无可推诿。也就是说只要你是耶稣的门徒，神就已经给你定了这个目标，你不能把这个推给牧师，推给长老，因为上帝说这个信哥林多前书写给全教会的，他不是写给牧师长老的。所以每一个圣徒都有神来的意向，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建造，使自己能够用爱心去教导。所以我盼望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十年以后都能证道，而且事实上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阻挡你达到这个目标，只有一样东西会阻挡你达到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诱惑。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太爱这个世界了，消耗了我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使得我们没有时间用十年的时间来真正达到上帝对我们所设计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能够用爱心去教导人。好，那这是我们征集的目标，每个人都能证道。那我们具体每天的生活中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标呢？那我觉得神给我们的一个指导方法就是要变成活石，就是要非常高规律的属灵的生活。我们来看彼得前书2章1到9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爱莫乃一样，叫你们因此进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于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根，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到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守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召那召你们去黑暗与光明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什么叫活石？活石活的就是动的，那石头是不能动的，这两个字加起来有点费解。所以这个石头是表示不动。那主乃活石，那主的哪些方面是不动的呢？那就是他的这个守信，他爱我们，那他对我们这个爱是不动摇的，是坚固的，是不能动的。好，然后他对我们仍然是活的神，所以他会回应我们的需要，但他在回应我们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原则是坚定不移，是不动的。那对我们也是这样子，神期待我们也成为活石。那上帝的国度是建在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面，所以耶稣是基石，有石头，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这里。好，那这个天国是不能用沙子堆的，沙子堆不了很高就会垮下来。那一个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子，一个教会能有多大呢？就看里面有几块石头，石头多了 它自然就大了。好，那这个活时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时间上的高度的固定性。好，这个时间上的固定性也称为习惯，那习惯就能够造就这些品格的固定性。那上帝对时间的这个固定性是非常之在乎的。你去读十诫，大家在屏幕上可以看得见哈。十诫里面九诫都是讲我们的态度，讲我们的心，但有一诫是讲我们的时间，就是这个第四诫的安息日。他说你六日要劳碌你一切的工啊，但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是24个小时。好，每天每天都啊，有人反映这个啊 PPT 的projection 问题，对不起哈，这个每天都要去做这个事情哈。现在有吗？
没，
不懂，那这都没办法了，我做不了了。好，我们继续谈这个事情，这个世界哈。那个上帝对这个时间看得非常的正，他不是说你每14天休息2天，他是说每个星期有固定的一天你必须安息，是个有规律的，非常固定的，跟个石头一样是不能动的，所以你所有的事情都要围着这个日子要绕开去安排。好，这就是神的心意。那上帝对这个时间的规律有多重视呢？不只是这每个星期的一天，你读经的话呀，每个月它都有一个日子，又每年有各式各样的节日，都是要人家不做工，要安息在他的面前。而且每7年呢，有一年是要安息一整年的，还有每49年还有一个喜年，那也是一个特殊的安息在神面的日子。神把这些看得是非常之的重要，有多重要呢？我们大家讲一个旧约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以色列曾安息地被神赶出去走走有70年。人家去研究发现为什么是70年呢？因为前面的490年他们没有遵守每7年安息，使地安息，所以上帝啊让他们在外面流放整整70年，使这个每年的要安息那一年啊全部的给他补回来。所以上帝对这个我们的生命的规律看得非常的重要。我再给大家念一节啊，这个经文讲上帝对我们日常生活每天的生活规律的重要性，在以赛亚书58章13节，你若在安息日调准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垂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神驾地的高去，又引你走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我们做个总结哈，就是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固化守灵生活是实现意向的要诀，就是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就固化守灵时间是实现意向的要诀。所以弟兄们，在你的人生每个星期每月每年的生活中，你有没有固化这些时间啊？要把所有其他事情都把它排开，使你自己呢能够把这个时间花在上帝的面前，蒙他的眷顾，蒙他的指引，蒙他的教导。那我劝每一个弟兄姊妹啊，你要算算这个安息日是24个小时，如果你把星期天的时间星期五的时间加起来，可能都不满24个小时。弟兄们，你愿意不断的增长你这个守灵吸养它营养的时间，直到你能够有24个小时包括睡眠的时间是安息在神的面前吗？有些弟兄甚至可能要超过1天，这就是你巨大的祝福。好，我们对整个今天做一个总结，我们探讨了意向的必要性，那就讲到神要我们有人生的目标，而且必须从神来，这是神的要求，不是你可不可有的，好，这不是 optional。 然后我们第二探讨了这个百年后的这个意向，我们看到主耶稣要我们清楚自己真的得救了， 那么要一生的努力去瞄准这个目标，搞清楚我们真的得救了。第二呢，他又要求我们在得救以后得到智慧，把我们的地上这些短暂的留不住的东西转化为永恒的财富。那以后我们探讨了十年后的意象，我们看到这个十年的意象啊，首先是个过程，有路标需要训练，神也提供了很多的方面的属灵的产业来训练我们。然后呢，他要我们瞄准一个目标，在十年内啊，有那个用爱心去教导啊弟兄姊妹啊，这个是所有弟兄姊妹都能达到，而且神也要求的一个目标。最后我们讲到每天的生活要固化的属灵时间，来个实现意向的要诀。最后我给大家这样几个建议，好去思考啊。首先，你愿意对神许愿吗？愿的为许一个怎么样子的愿？那向神许愿，就是你看到神给你的这些意向、这些远景，你呢配合他的要求，对神表达你的决心，你要在今生、在十年达成一个什么样子的计划？然后大家你想想看，这十年以后你的属灵状态会是怎么样？你那个时候能够站在众人的面前为主正道吗？那你为了实现神为设计这个目标，你会不会有固定的更多的更充分的属灵时间？求神祝福大家在你的有生的年日中真正被主所用，被主所得着，所以你的一生活出属天的光彩。好，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何等的智慧，你养我们儿女，做我们的父亲，你的心意是何等的长过高深，你为我们设了人生的目标，也提供了圣灵的大能和历史历代顺圣头 留下来的丰盛的属灵的产业。求主帮助我们积极的寻求你，也寻求所有的机会被你所造就，让我们做天国中成为大人，能够为主有更多的担当。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